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用了三个强烈的声明来介绍主耶稣的身份，强调耶稣的教训和事迹，这样和耶稣的身份是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的。耶稣是人，亦都是神。虽然耶稣活在世上有全然的人性，但是他仍然是永恒的主宰。耶稣创造了宇宙，维系万物，是永恒生命的源头。这个是耶稣的真正身份，亦都是一切信仰真理的基础。约翰写这卷福音书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建立信心，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约翰所讲的道是什么意思呢？犹太人和希腊神学家和哲学家对于道这个名词呢，有不同的解释的。在希伯来经典当中，万物藉着道而受造，正如诗篇三十三篇六节所讲的，诸天藉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藉他口中的气而成。道就是藉着先知向人所传递的信息，亦都是神的律法和神圣的标准。但是另一方面，在希腊哲学当中，道就是推理的原则，或者是仍然在意念当中的思想。约翰所讲的耶稣是神的真实写照，万物是靠着祂而立，而祂亦都是宇宙的创造者。对于犹太读者来说，道就是神，可能成为一句亵渎的说话。对于希腊读者，道成肉身就会是难以置信的概念。但是对于约翰来说，这个对道的新理解就是福音，是有关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既然我们是受造之物，就没理由自高自大了。我们得以存活呢，只因为神造了我们，我们的恩赐也都完全是祂所赋予的。有了神，我们才显得有价值，离开祂呢，我们就什么都没有。因为离开了神，就是违背了神原先创造我们的旨意。跟住落嚟，我哋继续研读同分享约翰福音第一章其他嘅内容。约翰福音一章四节记载：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而家我哋要面对活喺世上最简单嘅两样嘢，光同埋生命，就好比影相咁。影相咧就系透过光嚟到进行拍摄嘅，而生命咧，我们又随处可见。 在你所住的地方是有很多生命存在的，你走入森林亦都可以见到生命，生命真是到处向你在这里招手，生命在他里头，所有的生命都在耶稣基督里面，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你和我都生存在一个灵性黑暗的宇宙当中，某程度来说呢，这个宇宙实际上是黑暗的，但是神在创世纪一章三节那里说要有光，你的光体就被安置在宇宙当中，就好像街灯被安放在城市当中的大街小巷一样。有人说，当人离开地球一小段距离呢，就会置身在完全的黑暗当中的了，置身在没有阳光反射到的地方呢，是非常之恐怖的事。我们小小的地球是在黑暗的宇宙之中，但是这个根本没有办法和灵性的黑暗来到去相比。当太阳落山，大地一片黑暗，但是一日二十四小时的灵性黑暗呢，就是非常之可怕。人不认识神，抗拒神，人在罪恶当中，罪令到人眼盲，看不见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有生命的，祂赐给人的生命就是光，祂的生命是唯一可以点燃到一个人内心的亮光。人如果没有重生，这个人的里面就没有属灵的生命。这个就是为什么当你向这样的人去介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会说，哎，我不明白啊，我一点都听不明白啊。当我们同不信主的人来到谈天说地的时候，他们会很有兴趣。但是一旦将话题转到属灵方面，我们就会看到黑暗出现在他们的面容上。这种感觉简直就好比向着死人来讲说话一样。这些人就好像是死在过犯罪恶中一样。今天整个世界是充斥着灵性的黑暗，主耶稣基督就带来世上唯一的光，祂就是光，生命在祂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福音一章五节记载，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接受这个字呢，其实翻译得不是那么好，原文的意思是记下，记低它。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人对我说，在我接受基督之前，我是在黑暗之中，难怪我看不到东西。如果你在黑暗里面，你是看不到的，黑暗不能够接受光，这样很有趣。你走入一个黑暗的房间，你一开灯，光就来了，黑暗就消失了。黑暗和光是不能够同时存在的，当你将光带入来，那黑暗就会消失。当光被人拿走，黑暗又回来了。但是灵性的光和黑暗呢，却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举个例，丈夫得救了，妻子还未得救。有一位信主的人，在一个还未信主的人的旁边来到去工作。未信主的就问他，啊，你说要成为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呢？我凡事都很尽力的，难道我不是基督徒吗？这一个就是光和黑暗并存，黑暗不能够接受光的情况。这个就是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的意思。约翰福音一章十节记载，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做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世界在这里所指的是人类所居住的地球，但是约翰有时又用这个词语去指离开神在魔鬼权势之下生活的世人。这个是悲剧，世界被黑暗所笼罩，完全处于灵性的黑暗之中，人不认识神的。今天还有很多无神论和不信主的人的存在，将来这样的人是会越来越多。主耶稣降世为人， 来到这个他手所做的世界之中，但是世人却不认识他，甚至是拒绝他。世界需要耶稣的拯救，一旦福音传开，有些无神论者亦都有可能最终成为基督徒。同样，很多不信主的人已经静悄悄地进入神学院里面去研读圣经真理。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自己的地方所指的不是他的家乡，而是上一节讲的他所做的世界。自己的人所指就是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民。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权柄这个字意思是拥有授权的力量，掌握住权势地位。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这里是指凡相信神的名字的人。相信就是信心，就好像圣经讲的，不单只是头脑的相信。或者有人问，你是说我只要相信那就可以啊？是啊，没错，你要做的就是相信。但是我们都要看回这个词语的含义。相信就是信任、信靠的意思。是啊，你必须相信、信任或者是信靠耶稣基督。我想用一张凳作为例子去说明一下。当我站在一张凳的旁边，我相信这张凳是可以将我支撑起来的。但是这张凳却没有真正将我支撑住。为什么？因为我只是头脑上面相信，我只是说是啊，这张凳可以将我支撑。但是现在呢，如果我相信又坐在上面，我将整个人的重量放在张凳上面，那张凳就真的支撑起我了。主耶稣将你支撑起来嘛，他是你的救主嘛。这个呢并不是说站在张凳的旁边说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么简单。问题是你有没有真正信靠他，你有没有相信他，有没有真正去付出行动安息在他里面。这张凳可以将你完全的支撑起来，但是如果你只是在脑袋里面去相信这个是事实，但是又没有真正付出行动坐在这张凳，那你永远感受不到这张凳对你有什么作用和意义的。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不单止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还要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真正信靠和依赖他的帮助，真正的安息在他里面。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感受得到他对我的救赎是何等重要，他对我的爱又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翰福音一章十九节记载，约翰所作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这里是约翰福音第一次提到施洗约翰，这里并没有记载施洗约翰的来历。路加福音就有记载到施洗约翰的出生，但是在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记载施洗约翰怎样去应对法利赛人由耶路撒冷派人前来对他提出的质问：你是谁？这个问题呢是带有试探的，因为宗教领袖将施洗约翰误认为是尼赛亚，但是施洗约翰清楚自己是谁。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我们可以看到当施洗约翰的门徒要他声明自己的身份的时候，他就回答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宣告几咁了不起，亦都是每个信主的人都应该讲出的说话。 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活出这样的见证，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亲爱的听众朋友，只有一位是居于首位的，如果不是基督在你生命当中居于首位，那就是你自私的自我拿了这个首位，两个是不能够并存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否则的话就会出现相反的结果。现在注意施洗约翰给这些宗教领袖的答案。约翰福音一章二十节，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法利赛人希望施洗约翰就是尼赛亚，因为他们是期待尼赛亚的来到，但是施洗约翰讲得很清楚，他不是基督，也不是尼赛亚，他们找错人了。这样如果施洗约翰不是基督，那他又是什么大人物啊？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一节，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你看施洗约翰的回答是几咁简洁又几咁真实呢？他的回答是简短有力的。当宗教领袖继续问他的时候，他的回答就更加言简意赅了。这些宗教领袖很天真地假设，如果施洗约翰不是基督，那他就是以利亚，如果不是以利亚，他就是那先知。他们认定施洗约翰就是好像摩西那样的先知，因为在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神应许要兴起好像摩西一样的先知。而施洗约翰用不是来到强调他不是申命记当中预言的那位先知。这样一来，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所预言的那先知其实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事实就不正自明了。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二节，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宗教领袖要施洗约翰讲清楚他到底是谁，他们不能够回报一连串否定啊、不是啊这些答案，于是施洗约翰就表明自己身份了。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三节，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施洗约翰是一个预告的人，你看基督是道，施洗约翰是预告的人。施洗约翰只想要做一个传声筒，他有很重要的福音信息要宣告，那个比起他是谁是来得重要很多很多。我们应该呢都以下成为一个传声筒为满足的，因为所要传达的福音信息比我们个人是重要得多。传声筒必须宣扬基督的荣耀。请注意施洗约翰传达的大信息，修直主的道路，即是预备主的来临。天国近了，大君王就要来了。施洗约翰告诉那些法利赛人知，要修直主的道路，即是说不要再假冒为善了。其实这样都是我们要做的事，当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同神相交。约翰一书一章六节记载，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旅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是需要透过认罪来到修正自己的道路，就好像约翰一书一章八至九节所教导的。你都要注意施洗约翰引用以赛亚书四十章三节所讲的，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约翰福音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这些法利赛人很技巧地问施洗约翰，如果你不是他们其中的一个，那你凭什么为人施洗啊？约翰福音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 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施洗约翰讲到，他自己只是用水去施洗，而有一位在他之后要来到的，是要用火和圣灵来施洗。火所指的是审判的洗，审判将要临到这个世界，而圣灵的洗就发生在五旬节。有人会怀疑，施洗约翰作回答的时候，当日呢，基督是不是都在人群当中？我们不知道，不过很有可能是在这里。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仆人必须做主人要他去做的事。门徒除了解鞋带之外，是还要做其他事。这个是当时的习俗。而施洗约翰说他是一个仆人，他甚至不是门徒，只是个仆人，他甚至是不配做一个仆人。约翰福音一章二十八节，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作的见证。约旦河外伯大尼并不是指约翰福音十一章一节提到的玛利亚、马大、拉撒路生活的耶路撒冷附近那个伯大尼，这里呢所指的是位于死海北部的比利亚的伯大尼。在这里你要注意这个事实，作者约翰是带领我们去看到当时的地理位置和日期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地理位置，然后注意跟着下来那节经文次日。约翰在这里又带我们看到那位从永恒而来的，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我们进入了那个地理位置和那个日期当中的。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记载，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施洗约翰在这里指出主耶稣就是救主。耶稣不只是尼赛亚，他都是救主，他是伟大的救主，是神的羔羊，他是真正的救主，因为他可以除去世人的罪。他是全能的救主，因为他除去世人的罪，永远的要作我们的救主。他是可以永远除去罪孽的那一位。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来到主的面前。而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很久之前亚伯拉罕回答以撒的说话是得到应验。在创世纪二十二章七到八节那里记载，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施洗约翰就指出，主耶稣呢，就是燔祭的羔羊。这个证明了该人是做错的，而亚伯呢是正确的，因为亚伯献上小羊羔为祭。所有在犹太祭坛上被杀的羊羔，所预表的基督，现在应验了。施洗约翰指出，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一节经文记载，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施洗约翰讲到，主耶稣先至是那位真正的施洗者，耶稣就是那一位要用圣灵和火来施洗的。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二至三十六节记载，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 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甘愿成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这个就是基督的工作。看啊，这是神的羔羊。耶稣是以人的形象成为神的羔羊。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而圣灵就为主耶稣作见证。所以施洗约翰见到耶稣行走呢，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施洗约翰称耶稣为神的羔羊，因为耶稣自己是无罪的，他将自己当作逾越节代赎的羔羊，为世人的罪而代死。圣灵就好像甲子一般降在耶稣身上，而施洗约翰是目击证人。这个圣灵住在耶稣身上，因为耶稣就是那位受膏的救世主。耶稣基督传道的工作呢，是有圣灵同工的，他所讲的教训、所行的神迹都满有圣灵的能力。经文的研习分享我们先停在这里，欢迎你主动的联络，提出收听节目时候学习圣经的、一些的心得、一些的体会，或者当中遇到读经问题呢，也都欢迎你提出，我们更多的去交流。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